弟兄姊妹平安。让我们在这边可以点来分享主的话语。OK。我不晓得刚才在这里擘饼，在这里领杯的时候，那我想我们当中应该还有一些还没有受洗的，我们亲爱的朋友，有还没有受洗的人吗 ？OK， 谢谢你。好，看到一位，好，谢谢。那大部分都已经受洗，而且所以知道我们饼杯的意义是什么。我们饼前陈列在这里，杯陈列在这里，我想我们很懂这个意思，因为表示在这里有一个人为我们怎么样，为我们成了牺牲，有一位我们最亲爱的救主耶稣，他的身体在这里裂开，那他的血陈列在这里，表示这个人已经完全的怎么样，已经完全的死了。所以今天早晨我来分享一点主的话语，我特别从主为我们成了牺牲，主的死救赎我们，从这一面那我们来看啊，我们实在是主耶稣基督所付了极重无比代价所赢回的一份产业啊，我们要说我们都是他的产业。所以我们来读一下经文，那是没有在我们程序单上面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，还有好，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灵前三章十六节，好，我们翻到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来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好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今天居住在哪里？在我们里面，对不对？好，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大家确实有把握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再来看生命记，在旧约生命记的七章第六节，七章第六节，在旧约，在不晓得你的页数，帮助一下你旁边没有找到的人，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读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一起来读一遍，来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，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。好，在这里我们是归耶和华神，被神称为圣洁的名，然后呢是从地上的万民中所拣选的。好，所以恭喜大家，我们坐在这边的每一位都是神从万民中所拣选的，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，你是神所拣选的。好，那这件事我想大家都很确定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神所拣选的？
是，
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。那这个拣选的是特别好的呢，还是特别不好呢？这个不敢讲，对不对？我们去市场买东西呢，我们会挑特别好的，挑水果是挑好的还挑烂的？挑甜的，挑漂亮的，挑没有虫子咬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从这里来思想，那今天神挑选我们，那或许从神的眼中我们就是最好的。或许你觉得自己很不堪，或许你觉得自己很不配，或许你觉得自己很糟糕，但是不要紧，今天在神的眼中，神是特别把你分别为圣来归给他，特别把你从万民当中把你选召出来，那就是属于他的。好，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有个印记，圣灵打上一个印记，我们是属于谁的？属于神的。我的一个儿子，我也就这么一个儿子哈。那他呢，我给他，他从小就上学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一个小的一个名字，名字小小的那个贴纸上面有他的名字，那就教导他呢， 是你的东西，你就去把它贴上你的本子、你的课本、你的书、你的铅笔盒、你的铅笔，都去贴上你的名字。那他这个习惯一养成之后呢，只要他任何他的东西呢，他就去把它贴上他的名字。啊，他的玩具他也贴上名字，那一个小小的什么东西他都要贴上他的名字，然后他就要告，他就这样一个动作就是告诉什么？告诉所有的他身边的同学，或者告诉我跟他的妈妈说，这就是我，这是我游子庆的，这不是其他人的。同样的，今天神在各位的心中都盖上一个印章，说你们是属于谁的？都不敢讲，是不好意思还是没有把握？好，告诉旁边的人说你是神的，对旁边的人说你是神的，不敢说。好，对我说，对我说，说我是神的。对哈，那我对你们说，你们是属神的。 OK，那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跟神是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早上用这个很简单的话语，我们来提醒大家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彼此相属的一个关系。那今天神在地上呢，他借着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让我们学习，哦，在地上我们夫妻怎么彼此相爱，兄弟姐妹怎么彼此相爱，父母亲怎么爱儿女，儿女怎么爱父母亲，用这许许多多的关系，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神他是如何的爱我们，他要叫我们从这当中去体会，去了解神是如何的爱我们。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在座的要很感谢神，你身边有太太，有先生，你身边有兄弟，有姐妹，你的身边有父母亲，有儿女，都可以让你来操练怎么样来爱他们。那这样的操练呢，是为着什么？是为着将来有一天我们面见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，神，我也是爱你的。今天地上的关系只不过是一个预表，特别是夫妻之间的关系，神很喜欢用夫妻间的关系来预表他跟教会的关系。那今天呢，地上这样一个操练，让我们越操练越熟悉，今天呢，我们在饼杯的面前，我们也操练这样子来爱他，来敬拜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不做这样的操练的话，那将来回到天上你要做什么？很无聊，对不对？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讲，啊，好无聊，我整天在那里唱歌，在那里祷告，那多痛苦啊！我一个礼拜也不过祷告一次，对不对？我一个礼拜也不过读经几分钟，那到时候到天上去多痛苦！哇，我要那么长的时间跟大家坐在一起，围绕着宝座，然后在那边唱歌，哇，那我喉咙会不会很干啊？那会不会很无聊啊？很多弟兄姊妹会这样问我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今天还好，主还没带你去。所以主还没带你去的意思是什么？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，因为你还要在这里操练，在这里操练，借着这样的饼，借着这样杯，让我们看见这样的操练，让我们看见说，啊，主啊，我们也可以来爱你，我们还有时间来练习，来爱你，来祷告，来怎么说爱他的话。今天主还留我们在地上，我觉得有个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，就让我们来操练如何学习来爱他。不然那一天我们回去要干什么？回去要干什么？就肯定觉得很无聊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刚才唱那样的诗歌，将心给我。为什么有人会受感动？因为这个诗歌去摸到他的心，我们要将心给我们的自己。当我们从神，从地上被神这样分别出来之后，我们就是属他的一般人。所以神让我们身上有一个印记，对不对？盖了一个印记，我们是属他的。所以呢，对着神我们要练习来爱他，那对着世人呢，我们要怎样公开来承认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我们是属于他的。我想这也是很不容易。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，在同学当中吃午饭，要拿着这个午餐要注谢的时候，我就很害怕。那刚开始同学不晓得在做什么，那后来知道了呢，等我眼睛张开的时候，我的午餐就不见了。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，为什么？他们就是要捉弄你。 对，那我就要到处到隔壁去找，那我的午餐到底在哪里，在谁的抽屉里面，就是他们常会这样。所以当我们跟神有了这样一个关系之后，我们要在世人面前，我们要做一个公开的动作，公开承认的动作，承认我们是属于他的一般人。这个对很多人来讲，这是不容易的，这是不容易的，但是这是我们要做的，这是我们要做的，让世人知道神何等的希望让世人知道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我们是他的产业，我们是他圣灵居住的殿，我们是他地上分别出来圣洁的子民。在神眼中，神是这样看。所以早晨请你把你对你自己的评价先放下来，我要告诉你的是神这么看我们。那早晨我们都学习这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学习，我们都这样来看自己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接着呢，这是对着神，对着人，对着世界呢，刚才那首诗歌第三节第二节讲到说，当我们这样子愿意公开承认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这样子被主分别之后，我们就从这个世界，从这个罪恶当中被怎么样，被转回来，被转回来，转回到神的这个方向来。所以他说转回迷途，远离恶者罪过，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一件事情。他救我们，他把我们转一个方向，转向神的自己。以前我们可能是面对世界，面对罪恶，面对自己的喜好，但今天神把你转一个方向，面对他，转向他。所以今天早上说到奉献，奉献最重要的一个点，你这个人要先交出来。我是要讲这个，很多弟兄姊妹会觉得说，哇，好可怕，你要把我的人要做什么？很多弟兄姊妹会反应说做什么。我记得我在学生时代第一次听到奉献，第一次听到呼召的时候，我非常的害怕，因为呢我有很多的雄心，我有很多的壮志，我有很多的计划。我从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很多很多的计划，我除了学校的课之外，我还到外面学了很多东西。我大一要做什么，我大二要做什么，我学了很多课，我只差没有再去修，同时修两个学位，因为我学了很多东西，我很想学，我有计划的。可是很奇妙，每一次在我们的学生聚会里面，一弟兄或者是其他的那个弟兄，常常就是呼召要奉献给神的，要奉献给神的就祷告，要奉献给神的就举手。但是呢，我印象中我从来没有一次举手的，我从来也没有一次祷告的。每次要奉献的时候，我嘴巴就闭得紧紧的，我头就低得很低，我说主啊，你最好不要看到我，我不行，我还很多事没做好，我还很多计划，你这样子会打扰我，会搅扰我的计划。但是每次一聚完会回到家，晚上一祷告的时候，一坐下来祷告的时候，哎，神就又光照我了。他就细声的，我们刚才诗歌唱的，细声说，甘心交托我，并将心给我。每一次在那个时候主讲话了，我就哇哇哇痛哭流涕啊，主啊，我对不起你，主啊，我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你。好，那就把自己奉献给神，就这样子周而复始，好多次好多次，我都记不清楚有多少次了。反正在众人面前我就是没有办法奉献，我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交出来。我对我自己有很多的计划，我对我自己有很多的，我有画了一个愿景，一个很漂亮的蓝图，我要做什么，我要做什么。你们有没有这样子？我相信是有，相信是有。可是呢，神就收纳我那微不足道那个不堪的奉献。我后来懂了，在神那边好像有神有一个铺满一样，把我的奉献都这样投进去，一次投进去，两次投进去，三次投进去，投到最后积少成多，神就一次怎样 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在1995年的时候，神就一次给我讨回去了，说你看你已经奉献了这么多，那现在呢，甘心吧，一次给我。所以到95年春令会的时候，我们史弟兄呼召的时候，我还是不敢。神对我讲话，神两次讲话说你出去，史弟兄只呼召说要全时间奉献到前面来，主讲两次话，第一次讲你出去，你们知道我回答主什么吗？我说为什么是我，我说为什么是我。哇，我那时候被圣灵充满，坐在椅子上，那个椅子都是一张一张的椅子，而且呢我就想说，因为圣灵充满了太厉害了，我的腿上的诗歌本圣灵全部掉在地上，那我就想说，如果圣灵把我击倒，让我整个椅子翻倒了，那我就不能再隐藏了，别人就看见我是真的蒙召，我就一定要走出去了。我就跟主耍赖，主又说第二次，说你出去，讲两次你出去，我就说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是我。主就再没讲话了，我也很高兴，我也没有人知道，因为主没有把我摔倒，主不做这样的事。可是等我春令会一结束，我一回到工作单位，我就把同时把两个工作都给辞掉了，因为我知道这是主的呼召，我没有跟任何人交通，因为这两个工作都是需要接聘书的，都是一年一聘的工作。那我们的聘书是到六月七月，一个是到六，一个是到七月。那我在四月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讲，我不续聘了，我就终止这个合约。知道主的呼召，我们自己知道，但是你够不上，主知不知道？主也知道，所以主让我分期付款。然后每一次的奉献都把我收起来，都把我收起来，都把我收起来，收到一个程度。好，累积到一个程度，主一次怎样拿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谈奉献，先不急着，你不要一下子想到说哇钱钱钱钱钱钱，等一下，不要发物照，不要急，先不跟你谈钱，先跟你谈最重要的，你的人。所以神要你的人胜过你的钱，所以人先给他，钱我们稍后再谈。所以早晨在这里，我们借着这样一首诗歌，对弟兄姊妹发出这样的呼召，主在这里对弟兄姊妹发出这样一个呼召，愿意把心都来交给他。你不要害怕这个奉献，你绝对不要害怕，但是我相信你可能跟我一样害怕。今天按着你的度量，你能给多少你就给多少，不一定你可以在这样公开的场合你可以把心交给他，但是你放心，你交给他的，他一定把你保管的好好的。你看我到现在还好好的，对不对？我交给他，我也没有缺一角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我常在想，主耶稣为我们摆上的是他的头，是他的手，是他的脚，还是他的全人？他的全人。所以我们看见饼杯在这里陈列的时候，是一个人在这里为我们裂开，身体为我们裂开，不是只有他的头打破在这里而已，也不是他的脚被这里被切了好几块摆在这里而已，不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看旧约每次献祭的时候，那个燔祭的时候都是什么？全牲祭，整只牲畜是摆上去的。主为你摆上的是什么？是全部。那你为主摆上的呢？没关系，或许我们跟主相较对照起来是一点点，1%不到，不过没关系，跟我一样，主允许我们分期付款。你今天有多少度量，你就奉献多少。你今天愿意把手奉献给他， 你愿意把嘴奉献给他，你愿意把眼睛奉献给他，你都可以奉献。或许你的心里面好大一块，但是你只能奉献一小块，没有关系，那就一小块，就按着你的度量来摆上。这样的奉献主是悦纳的，这样的奉献弟兄姊妹主会保守他，主宝贝你这样的奉献，因为我们是他的产业。早晨我在这里，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都觉得常听传道人讲道，讲到最后就觉得好像传道人在劝你们，劝你们要做这个事情。我觉得我今天早上不是要劝你们，我常想我是不是在恐吓你们，就算是恐吓吧，那我早上来恐吓你们一下，你们要把自己交出来，你把自己奉献给他，这是好的，这是好的无比的。因为这世界就两个界限，这中间一个界限分两边，你不是他的就是他的，不是他的就是他的，不是世界就是主，不是主就是世界，没有灰色地带，没有中间 角落的，没有。我知道我们爱主的心需要时间慢慢的来被主吸引，被主来制作，被主来扭转，但是今天这一个奉献的动作非常重要，而且不是一次奉献就够了，是需要累积的，需要继续的。因为这个奉献主会保守它，而且会更新它，会一直让你往前的。你越奉献你就越发现你还有许多没有奉献的，你越奉献你就越喜乐。这是我们面对奉献这样一件呼召的时候，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试着学着来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奉献是一个苛求，不要以为奉献是你不能够达到的，因为今天我们都在恩典当中，主会帮助我们可以够得上去。今天不是律法，不是要求，不像在旧约，如果你不献上十分之一神就不祝福你。今天在新约时代，在恩典时代，你愿意奉献神就宝贝你，神就宝贝你。我常对我的儿子讲，我说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玩具跟别人分享，神就更多祝福你。他就问我说神怎么祝福我，我说神就会用你想不到的方法祝福你。好几次我就跟他讲不准他买很多，不准他买玩具。我说你玩具一定是，你要买一个新玩具，那你要把旧的玩具一个分给送给别人，一个出去的才能再一个进来，就告诉他这样。然后他就会很舍不得，他会千挑万选，选一个，他会很犹豫，他选一个送给人家这样子。然后主很奇妙，常常就借着一些弟兄姊妹，就送他一个小小的车子，就送他一个小小的飞机。我就跟他说，因为他每次都说要买，我说不行，你没有把你玩具送出去之前不能买。他看到这个也喜欢，看那个也喜欢，我说不行，我说你要先送出去，然后主就会给你。果真过一阵子就有个人出其不意的给他一个小东西，给他一个小东西。我就说你看主耶稣有没有爱你，从这当中去学习，你愿意给神就在给。所以你不要害怕你给出去，很多人以为给了就没了，不是这样，神的律不是这样，神的律是你越给他就越给你，你越给别人神就越给你，你越给别人神就越给你，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律。所以早晨在这里主向各位发出一个呼召，你愿意把心交付给他吗？对着神你愿意来单单来爱他吗？对着人你愿意在人前来承认他吗？对着世界，对着罪恶，你愿意这样子被他来分别吗？将心给我，听见吗？我想早晨各位不只是听见，各位也已经怎样看见，已经看见，已经听见，主在这里对你发出一个呼召，将心给我，这是随时随地的护照。 我们请梁弟兄为我们弹这首诗歌，谢谢。我们唱副歌就好。298首，副歌。
将心给我，将心给我，听见吗？这随时随地呼召，他要救你脱离俗世漩涡，此生向你呼召，将心给我。
请继续。好的，在这里你愿意试着将你的心交托给神，让他来管理你，让他来引导你，让他来充满你。如果你愿意试试看，不要害怕。神是要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你愿意的人，给你一个机会，可以站起来在他面前来唱副歌。北来，
将心给我，将心给我，
这没有勉强，
这随时随地呼召，他要救你脱离俗世漩涡，此生向你呼召，将心给我。
我们一起低头，你自己跟主有一个祷告。或许是你第一次这样子祷告，主求你收纳我，求你悦纳我，我把自己献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来掌管我的一生。你有声你无声的祷告，神在这里都要听见，亦无惧怕，将自己献在他的手中。他要救你脱离俗世的漩涡，他不愿意见你在罪恶中打转，他不愿意见你在世界中迷失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早晨在这里你看见你的儿女侍立在你的面前，一切的奉献主我们相信你都收纳，无论弟兄姊妹的心愿如何，主你都知道。主，我感谢你，也祝福弟兄姊妹这样的摆上。主，才求你还来扶持我们，知道我们常常软弱跌倒退后，但是主你坚立我们这样的奉献，坚定我们的心愿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我相信在这里一切甘心乐意的摆上，主都悦纳。老陈，我们先做完这个奉献的动作之后，我才有办法继续往下讲金钱的奉献。谢谢。有人会说，哇，你好炸，现在要我们的人，接着要我们的钱，那我不是一无所有吗？对，我就是要告诉你，你不需要拥有什么。我上次在库珀西里跟我们弟兄姊妹讲，我就是来要你们的钱，讲明的，所以大家准备好。我每次参加安息聚会呢，我很喜欢去瞻仰仪容， 因为我们服侍主的人从入殓的时候就会全程参与，那入殓的时候把弟兄姊妹摆好之后，家属就要放什么东西你知道吗？一般家属会放他最爱的圣经、他的手表、他的衣服、他的鞋子。哎，我就稀奇，他怎么没有人放存折呢？怎么没有人放金子银子呢？为什么？那东西一样都不能带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就开门见山的讲，今天你身上所有的东西到那一天你都带不走。安息聚会就要看他到底摆什么东西。然后呢，台中教会呢，台湾的台中教会有个墓地，教会有自己有个墓园，常常去墓园要去管理，要去打扫，要去做一些事情。那我就在墓园，我常常去看那些墓碑，我很喜欢去看墓碑，因为每个弟兄姊妹写的留下来的字都不一样，要留下来的话都不一样。然后呢，还有人会在墓碑上面放东西，放一束花啦，放个什么啦。那我最近前不久去呢，来这边之前去呢，先去了一趟墓园去看了一下，有些我认识，大部分我认识，少部分不认识。那呢，有一个弟兄是别的教会的弟兄，很好玩，他放了一根高尔夫球杆。然后呢，再过一阵子那个管理墓园的那个工人就跟我讲，哦，他们家很烦呢，每次就放一碗什么甜点在那边，放一个蛋糕在那边，放一个面包在那边，然后放一个什么好吃的东西在那边。然后我就在想，啊，这是要给谁吃啊？他就跟我讲，啊，每次那个狗就会来吃，弄得他把墓园弄得脏兮兮的。就告诉他们，我说辛苦你啦。那个管理的人还没有受洗啊，这个外邦人啊，他就说这些都带不走啊。我说对哦，这些都带不走，你看还是有人不死心把这些东西摆在他墓碑上面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财务的奉献，我们能够在财务上奉献，其实是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，对这个恩典的了解有多少，所以我们就愿意摆上多少。你越认识主，你就越愿意在金钱上来学习来奉献。在旧约时代，神为什么规定，摩西为什么记得律法的颁布，规定百姓要十分之一的奉献，因为这样的奉献要让他们练习，让他们练习，让他们知道你的一切所有是神给你的，你练习来爱神，你练习来奉献，这是神所乐意的。所以在旧约时代，如果这十分之一不摆出来，神就不祝福你。好，所以从很多旧约我们可以看见哈，但是呢，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地方，我们来看一下历代至上，旧约历代至上，这是大卫的一个祷告，历代至上29章13节14节，历代至上29。好，我们翻到一起来读一遍，来，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我们称谢你，赞美你荣耀之名，我算什么算什么，竟能如此乐意奉献，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。十四节，我们再读一次，预备，来，我算什么，我的名算什么，竟能如此乐意奉献，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。 我们的神并不是有缺乏，所以他设立一个制度，他设立一个奉献的制度，然后要你去奉献财物，并不是。在这里大卫说得很清楚，他说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。大卫知道，大卫在这里预备了很多建殿的材料要留给他的儿子所罗门，所以他当晚把这个材料献上之后，他没有为神，神不让他为他盖殿，他奉献材料之后，他就有个祷告，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。大卫很清楚。然后在诗篇五十篇那边讲到说，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，神说话了，仙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，我若是饥饿，我不用告诉你，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。诗篇，神在诗篇五十篇这边说话，都是我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清楚，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是神造的，就是你的生命气息也是神给你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奉献，不是因为神缺乏，今天我们能够奉献，是神愿意人因着蒙恩而产生一个感恩的心，而有一个行动，就是我愿意把自己有的献给神。所以神不喜欢人糊里糊涂的来过日子，他要我们明白我们跟他的关系。我前面已经讲了，我们是彼此相属，我们是他的产业，这个关系是不会改变的。也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呢，我们因着蒙恩，所以我们愿意这样子摆上，我们愿意这样子摆上。所以我们知道主为我们摆上的，我刚才前面讲的是全人，不是局部。今天我们除了蒙恩之外，我们要借着实际的行动，我们来告诉主我们爱他。两个相爱的恋人恋爱了20年都不结婚，男的一直对女的说，哦，我好爱你，哦，我真爱你，你相信我是爱你的。女的有没有办法相信？她说，为什么你还是不跟我结婚呢？同样的，我们说我们爱神，我们爱神，我们要有个具体的行动。所以今天神在地上就用财物这个最摸着我们心的东西，他在这个点上来让我们操练，我们是否真愿意来爱他。我问弟兄姊妹，钱财可不可爱？没人敢讲。可爱吗？对，我们家居弟兄告诉我们很可爱哈，钱真的很可爱，而且蛮好用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钱就万万不能。是不是好像有人这么讲哈？钱财还是有它的一定的用处，或者它满足我们许多 的需要。但是今天神就是要让我们用看得见的钱财，这个最有在地上最有价值的东西，来表明我们对他的感恩，来表明我们对他的爱。神给我们一个操练的机会，让我们不浪费主的恩典，让我们不做钱财的奴隶，而我们愿意做，让主来做我们的主人，让主来做我们钱财的主人。所以觉得在这里我们真的要有这样的认识，我们能够奉献是因着我们对恩典的一个认识。那第二个点，我们讲到说在旧约里面，我们知道旧约常常讲十分之一的奉献，我刚才前面已经讲了，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是一个操练，一个练习。因为在旧约里面神就颁布这样一个律法，让人来练习，哦，你可以这样奉献，你可以这样奉献。所以摩西在利未记里面讲到说，地上所有的，无论是地上的种子，树上的果子，十分之一都是耶和华的，都是耶和华的。好，在刚才历代志我们刚才读的，大卫也讲，都是从神来的，我们把它献给你。所以我们借了这样的奉献，我们就承认一切都是出于神的。今天我们只不过再把它归给神。那今天的教会呢，所以很多人说，那今天新约时代，那我们到底要奉献多少呢？就多少？很难讲哈，这个答案，这个问题太难了。到底我要奉献多少？全人哈，你不要跳到奉献箱里面去，千万把我们奉献箱弄坏了哈。 对，我们是全人没有错。所以说对于初信的人，在教会里面特别初信的，刚刚受洗蒙恩的人，你要告诉他你要奉献多少呢？很多人说就从十分之一开始吧，从这个操练上来开始。好，那当然这是刚蒙恩的操练，可以这样操练。那我觉得在新约时代跟旧约就不一样了，在旧约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旧约是一个规定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就是要十分之一，神不问你愿不愿意，你就是要十分之一。可在新约不是这样，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的奉献是基于我们人对神的什么感恩，基于我们对神的一个甘心乐意，我们愿意来摆上。所以神没有定规，所以我要告诉你，你想要得到释放，你得到自由了，因为再也没有十分之一这种条例在你身上了。有没有很高兴？你都不高兴了、真的啊，你们得到释放了，不用有十分之一这种压、这种捆绑了。但是呢，我要告诉你，不是十分之一，而是全人。刚才一个弟兄讲，全人，你全所有都是谁的？都是神的，都是神的。哇，那你说啊，你骗我，刚才告诉我一个好消息，现在又告诉我什么都是神的。对，我们是神的，而且我们全所有都是奉献给神。而且呢，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里面说，我们是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所以各位，今天你我都是管家。什么是管家？管家能不能随便自己的意思做什么就做什么？不行。神今天把这些托你管，所以你手上的钱、你银行里的存折、你的户头里的钱、你的什么任何东西都是神的啊，你是托管哦，神借给你用哦，懂吗？你的 diamond 是神借你带的，那你暂时美丽一下，你的车子神也是借你开的，那你舒服一下。但是呢，我们只是管家，所以管家呢，那神要你奉献多少，管家要怎么做？请问我们 Ken 弟兄，你是管家，神要你奉献，你要怎么做？奉献就奉献啊，多少啊？十分之一、十分之二、十分之三，怎么样？对，弟兄很好。你是管家，那你要去问谁？你去问主人啊，主人告诉你多少，你就算你就摆上多少。我两个礼拜前在 Cupertino 讲完之后，上个礼拜我们又报告台湾的这次的台风风灾有需要，然后弟兄就散会了，就匆匆忙忙走过来说，哎呀，我感动要奉献啊，可是我要奉献多少啊？说你问我，我问谁？去问主人啊。他说我要不要问我姊妹啊？弟兄，这个听这种弟兄讲话很生气哈，很想把他打一下啊。你怎么去讲的嘛，去问主人嘛。好，我来问一下 Kiss 要问谁？问你跟主妹的主人。哎，主人很好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害人家家庭不和睦哈。去问主吧。对，所以你奉献多少问主，主不会勉强的，因为我们都是管家，我们只是管家，只是管家。我们有弟兄在银行上班哦，我们都觉得说啊，你每天数好多钞票哦。我说我们好羡慕你哦，好多钞票可以数哦。OK， 他说我不过是过路财神，钱都没有再进我的口袋。同样的，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就是负责保管而已。你可以用，但是你要用之前，请你去问问主人，好吗？不是我们随便要爱怎么用就怎么用，用金钱来满足我们个人的欲望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们是管家。 另外呢，我们还要看见这个奉献呢，好像你是奉献给某人，好像你是奉献给教会，但其实这个账呢，主把它算在谁身上？算在他身上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列出来的经文就有讲到，我们是积财宝在天上，在天上，很奇妙哦。你在这里，你奉献给某弟兄，给某姊妹，结果呢，叮当，天上的户头又多了一笔账。哎，这笔账是给是谁给谁的？但是呢，就在这里，不是那个弟兄户头多了一笔钱，不是那个姊妹户头多了一笔钱，是在天上主就有个账本，哎，帮你算好，哒哒哒，钱就出来了，好不好？我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很多长辈送了很多那个项链啊、戒指啊、手环啊给我姊妹哈。那我们就搬家搬来搬去，后来就搬到台北那一年呢，就把它，我们也没有概念把它放保险箱什么，就把它丢在那个床头柜丢着。过没多久呢，有一次就不见了，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家遭小偷了，全部都被翻了一遍，全部的所有的黄金都怎样？不见了，只剩下一个白金的戒指丢在那个梳妆台上。好，那呢，小偷很厉害，所有东西都怎样偷走了。那我就稀奇，为什么他白金不偷，偷黄金呢？啊，怕有人告诉我说，因为黄金比较值钱，白金变卖没有不值钱，都被偷走了。那呢，就觉得很高兴哈。自从那一笔钱被偷走之后，当然去警察局报案啊，做笔录啦。但是我心里面很高兴哦，我说哈，这下子我们的财宝都在天上了哈，我们地上再也没有任何财宝哈，就觉得蛮开心的哈。那呢，每次想到这件事情呢，我跟我姊妹一点遗憾都没有哈，就觉得说但是呢，我们不敢跟我们长辈讲哈，因为我们长辈如果知道，就要骂死我了，说这给你们的救命钱，你们都全把它弄不见了哈。我说好，感谢主。主救我们的命哈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发现我们的奉献呢，真的是存到天上去哈。因为在马太福音这边告诉我们，积财宝是在天上，那里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像我就是被偷走了，而且是从冷气孔爬进来的，就这样偷走了。那我还碰过一个人呢，他是把钱呢放在牛奶罐里面呢，牛奶罐把它埋在地里面呢，最后那个牛奶罐就被腐蚀了哈，里面的钱也被腐蚀了哈，几十万台币哈就不见了，就烂掉了哈。所以说你放哪里都不好。所以今天早上告诉各位理财的一个好方法，理财的一个好，我不懂理财，但是我懂哈这个点，我觉得把它放在哪里？放在天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哈。那另外呢，告诉大家，你这样的奉献呢，除了积蓄在天上之外，你不是做给人看的，也不是跟人比较的。好，我知道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就觉得说，做给人看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个很明显的故事，路加福音的这个路加福音第几章？21章1-4节，那个寡妇跟那个财主，有几个财主在那里投钱的时候，主就看见了。主称赞那个寡妇做的两个小钱，主称赞他，但是这些财主投了很多，主却没有承许。所以不是做给人看的，因为这个寡妇摆上的是他的全部，是他的全部。但是我在说，你是不是要摆上全部我不知道，但是你的全人是神的，但是你手上的金额你要摆上多少，请你去问主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不是做给人看，也不是跟人在比较。所以在马太福音6章1-4节里面说，不是在人前，而且要做到一种程度，左手不知道右手做的，右手不知道左手做的。左右手是可以说这么远的距离，也可以说最近的距离，可是不让他知道。今天你所做的，今天只有你跟神知道。这样，我想这是最美的，因为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我们，这是最美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的奉献你不要怕唯恐人家不知道，或者说你有任何正经的竞争的心，我觉得那也是不讨神喜悦的。好，这是 另外一个点，在另外一个点我觉得我们这样的是一个奉献的行为，这是讨神喜悦的行为，我们要把它认清楚，这不是捐钱，这不是捐款。有人会把讲到你要捐钱给教会，捐款给教会，我要告诉你用什么，不是这样，是奉献，是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是因为你爱主，你感恩，你摆上，这样子主就悦纳，主就悦纳。那而且呢还有一个点，讲到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，们讲到说我们这是从里面做的，或者第八章零后八章十二节他说愿做的心必蒙悦纳，照他所有的，不是照他所无的，我们是从心里面来做的，出于你的心，你甘心乐意做的，不要勉强。我刚蒙恩的时候是高中，我就学习奉献。那我们高中的时候钱很少，我住宿在外面，不住在家里，然后每个礼拜就一点点一点点生活费，那我就从生活费都拿出来奉献，那我就累积到一个程度，我记得我那一天是奉献了一百多块，后面是零头，就不是整数，那我就把它装在信封里面，投到那个团契的奉献箱里面。那我是很勉强，老实说第一次奉献，那也觉得说哇，我一个礼拜就700块，然后我要奉献100多块，那我只剩500多块，那我就觉得说那个钱很少，我自己所剩的钱很少，那我就操练那样的奉献。那真的是有点为难，也觉得有点舍不得，因为我看见我的钱就是这么一些，我看见我失去了，我看见是我失去的。那等聚完会的时候呢，我就收到一个奉献包，又是一个信封，然后呢我就吓一跳，第一次奉献也第一次收奉献包，高中的时候，然后呢上面写我的名字，我就把它打开，金额就是我投进去的金额。我真觉得说我里面真是敬畏神，吓到我，我投进去的钱竟然是我收到的钱。所以你不是愿意的，你不是甘心乐意的，我想神也不要。从那次之后，我里面有一个很大，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育或者一个教训，我知道我们是按着甘心乐意来做，不用勉强，这个只有你跟神知道，不用勉强。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，在我刚学习奉献的时候，主就这样来教导我。那我再说最后一个点，我们接受奉献有三个对象，一个是教会，一个是神的工人，一个是有需要的弟兄姊妹。我想我们从这当中我们可以来操练，从这些看得见的人事物，从他们的需要里面你去祷告。如果你留心愿意学习，你会知道谁有需要，你会知道哪里有需要，你会知道。所以今天主很恩待我们，主也很怜悯我们，早上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让我们有一个操练奉献的一个机会。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你以往已经在做了，为你感谢主；如果你以往还没开始做，那你从现在开始，我相信主会恩待你，主不会亏待你的。我们一个姊妹，我熟悉一个姊妹，她的先生是船员，船员在台湾一个月的收入是10几万的台币，比一般人来讲算是很高的了，可是他就是有上船才有工作，没有上船一下船就没有薪水，但是他操练来奉献，而且但是他的弟兄一下船呢，常常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上船，因为他跑的是远洋的航运，从台湾到日本，台湾到澳洲，或者台湾到中东这样的航运的线，所以他就练习，他开始练习奉献。他先生收入那么高，可他奉相对他从十分之一，他这样来操练的时候，他奉献也是不少。他儿子还在读大学，女儿还在读大学。他先生每次一下船，一待就是3个月、4个月或者5个月，甚至有一次多到6个月，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。刚开始学习奉献的时候他很痛苦，主恩待他，主扶持他，让他可以度过这个难关。 让他弟兄很快又可以找到一个船公司，又可以上船。所以当姊妹愿意这样操练学习的时候，主就一直祝福他，一直祝福他。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当他这样分享的时候，我真觉得真的是很感谢主。所以我想今天在这里早上分享这一点点奉献的一个话语，我想最重要的我们就是来操练。那大家既然已经有一个共识，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基础点，就是我们已经把全人奉献给神的时候，你知道你这个人就不再是属于世界，不属于罪恶，不属于魔鬼，更不属于你自己，只属于神。所以各位忠心的好管家，就让我们一起在神的家中来尽上我们这一份。对于钱财，我们真是愿意把它交在神的手中，真是愿意操练这个点上来奉献，好不好？那我早上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，对不起，时间稍微过了一点点。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还要再唱歌或者有报告。